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箴言系列是第七讲，题目呢是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基督徒生活在地上，该如何寻求和明白神在我们心中各样事情的带领呢？我想这是许多弟兄非常关心的事情。那我们有的时候也常常想说上帝对我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寻求。那在讲今天的从箴言里面分享这个神的一些心意的时候呢我先举三个例子来看上帝这个人我们一般是怎么样寻求上帝的带领的。第一个例子呢是否要当宣教士有一位弟兄姐妹呢他在美国一个公司里面做会计，他这工作呢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到了中年的时候对生活事业呢有一些厌倦感，那这个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开始就比较爱主想更多的寻求神的旨意。他想我这一辈子剩下来的时间做什么呢？然后呢是不是应该放下工作来侍奉神呢？这时候呢教会刚好开了这个宣教年会，他在这个年会里面听到许多宣教士的分享，鼓励弟兄呢要寻求神的旨意，不要把生命浪费在钱财上面。所以呢他想似乎赚钱在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比较不好的赚钱就是生活当中不服侍主，所以呢他听了这个教导之后呢心里面就七上八下，他就去祷告，他就说我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个宣教士呢？如果我去做宣教士的时候我要去哪里呢？然后有一天呢他开车然后路上大塞车的时候他就祷告，然后车刚好就停在那里，然后他这个一停在那里的时候呢一看停在了这个缅甸的大使馆旁边，所以他说上帝我知道了，今天上帝就是让我要去缅甸宣教这是第一个要不要做宣教士。第二个申请大学或者是申请研究所，有一个年轻的高中学生毕业呢要申请大学，他申请大学的时候努力的祷告，他说我去哪间大学才是你的旨意呢？当他在寻求的时候呢就收到三间大学的入学通知他这个左思右想左右选择，这个三个大学呢好像都非常好，所以他就很为难。这时候怎么办呢？有一位年长的这个弟兄就问他说你是怎样寻求神的心意呢？他说我不懂，我就去祷告可是主也没告诉我应该去哪个大学，所以我不知道应该去哪个大学。这个年长的弟兄说你都错了，你祷告的时候呢你首先要把脑袋里面的想法全部都抛在脑后，让你的脑袋是一片空白的，然后你就对神祷告，求神告诉你，然后你祷告完了之后你要告诉我说神让你脑海中想起来的第一个学校那是什么学校呢？那一定就是神的带领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开始让我自己脑袋一片空白，然后就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等他抬起头来，这个弟兄问说神说了什么？这个年轻人不知道回答，就随便说了一个学校那个年长的弟兄说看这就是神的带领，你就应该去这个学校。好，最后一个呢寻找恋爱对象。一个年轻人想寻找恋爱对象他有好像有好多但是不知道要约哪好像有很想很多又不知道哪要约哪一个女孩子出去我就说不知道哪一个女孩子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就在神面前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他说神我现在把我们教会的这个 directory 拿出来这个电话号码摆在你的面前当我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按着次序一个一个打如果这个电话打不通呢就不是你的旨意 obviously 如果不是你旨意的呢 如果哪个电话打得通呢，又肯愿意跟我出来约会的呢，我相信那一定是你的旨意。好，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这三个例子其实看似离我们生活很远啊，其实离我们生活都不远。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要做各样的决定，我要去什么样的学校啊，我要选择什么样的配偶，和我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我要不要全时间来侍奉神，这都是我们很关心的事情。那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呢，其实上帝给我们很多的线索。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箴言里面啊，三千年前所罗门给我们一些重要的线索，从这里面来一起学习怎样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求你把一颗顺服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主权下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一生寻求你，帮助我们一生爱你，活在你的旨意当中。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你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在箴言里面呢，今天讲两部分。第一个呢，是箴言给我们一些警告；第二个呢，是箴言教导我们寻求神旨意的一些智慧。好，我们先来看一些警告。我这个可能没打开。好，第一个警告，在箴言书14:12里面讲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哦，这个正的意思呢，在这个原文当中是讲笔直的、平坦的。他在讲说，有一条路呢，在外面看起来很笔直、很平坦，这好像是一条成功的捷径，但这条路呢，却引向死亡的道路。啊，我们知道，在耶稣在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讲过说，你们要从窄门进去，因为那通向灭亡的门是大的，那条路是宽的，那进去的人多。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点，就是当我们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不能成为我们绝对的尺度。我再讲一遍，当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不能成为绝对的尺度。我想死亡之路并不是盲目或者无意踏入的啊，至少确定这条路眼下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才走上去。所以这句经文警告我们说，我们不要依靠自己主观意识的引导，而不考虑这条路是否与神的教诲相抵触。那什么样是死亡之路呢？那我想我们前面在箴言里面，整个箴言书都在讲智慧跟愚昧，在讲一个智慧跟愚昧，他们在这个街口在向人宣讲，让人来到他的面前，那愚昧最后走去的就是死亡之路啊。我们大家可以从箴言书里面更多的思考。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死亡之路就是不信神，与神的教诲完全相抵触，背道而驰。所以这是第一个警告，第一个，我们的眼光不能成为绝对的尺度。第二个，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对人而言，最危险的陷阱莫过于什么呢？莫过于以我们自己的价值判断一切的事情。就是我不承认有永恒的真理，而是根据我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和我的立场和我的知识判断决定一切。啊，我不承认有永恒的真理和带领，而是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立场和知识 判定一切，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骄傲的意志啊。当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违背神命令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啊，我看的这条路，我看的这个事，这个果子悦我的眼目，而且呢使我吃了有智慧啊。当我的评判是用这个标准，完全以我的立场跟判断决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一个危险的陷阱。所以但是我们看到说，这里面讲说下节说，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这里面讲说，上帝没有看我们的表面啊，没有看我们的外在，而是看我们内心的动机跟意愿哦。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个人心常常是指说我们的智力、我们的意志跟我们的情绪所结合的那个主要的焦点。上帝看到不是我们外表，而是看到我们内心的动机跟意愿。所以他可以看到我们里面最深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看不到我们的 motivation 是什么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上帝给我们这两句警告啊，我们大家不要以为这离我很远啊，我今天是个信主的啊，只有还没信主的人可能这样啊。我是信主的，我也绝对不会，或者说哎，我可能刚信主的或者软弱的基督徒会跌倒，但我却永远站立得稳。所以我们听到神话语警戒的时候，求上帝借着圣灵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柔软的心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常常破碎我们的骄傲和我们自满的心理哦，常常破碎我们的骄傲和自满的心理，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标准是什么，也让我们可以能够学习遵行他的话。我们今天在这里很多的教导，很多的思想，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上帝要教导我们，求圣灵让我们的心里面柔软。耶和华从天上看，他看他喜爱什么样的人呢？他喜爱心里面悲痛的人，他喜爱心里面悲痛的人。他不是喜爱外表聪明但是心里面自高自大的人。上帝在天上，他喜爱心里面悲痛，心里面常常愿意回转，心里面柔软破碎的人。这是我们寻求神的旨意一个重要的前提。好，我们接下来看上帝明白上帝旨意的智慧呢，有几点，这里面有三点。第一点，专心仰赖耶和华。在箴言书3:5-6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这里面有四个字很关键，第一个是仰赖，第二个是倚靠，第三个是认定，第四个是指引。啊，我们这四个字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先看倚靠。这个倚靠的动作，我跟大家做一个比方，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这个不是倚靠。倚靠是什么意思呢？倚靠是这样子，依靠是这样子，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不是单单靠一下可有可无，而是靠着它来支持你自己。啊，所以这里面讲说，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我想大家就都能够明白。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靠我自己的聪明，就是全靠我的聪明来做一切所有的判断。但今天如果我的聪明错了，那我就大错特错了。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上帝很公平，有些人没那么聪明，但是他就有倚靠上帝的心，他就知道说自己并不一定靠得最住。好，倚靠，第一个是倚靠。第二个呢，我们看仰赖。 仰赖这个词的概念呢，是面朝下绝望的躺着，是在躺在地上。啊，我这里做一个比喻。仰赖啊，仰赖，面朝下，绝望的躺着，躺在地上，躺在地上。大家什么时候躺在地上？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不能动，我们只能躺在啊。所以他这里面说，仰赖耶和华，就是我们不是给耶和华配一个 lip service。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啊，打发一下，我说句祷告把他打发了啊，好像说我就是仰赖耶和华。我们不是配耶和华的一个 lip service， 我们仰赖耶和华是面朝下躺在他的磐石上面。我们知道躺在他的磐石上面，就是躺在耶稣的磐石上面，躺在上帝的真理上面。好，这是第二个字。第三个呢，专心。这里面专心就是指全心啊，在希伯来文这里面就是代表人智力和意志的核心。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把你在最内在的来依靠耶和华。我再讲一遍，是在最内在的依靠耶和华。然后呢，第四个，认定。在这个认定这里面呢，有的翻译做承认，但其实呢，这不只是仅仅是一个承认，而是有觉察、以知交通、体会、同在的意思。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认定耶和华呢？我们认定耶和华是这样子的，我们凭着我们的自己的智慧想法把一切 plan 都做好，然后呢，我们就走到耶和华的面前，我们就跟他打打招呼，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就说啊，耶和华，你现在可以盖章了，因为我已经认定你了，所以你现在要指引我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再回复一下，仰赖是我们的全身躺在地上，倚靠呢是全身的支撑，专心呢，全心呢是内在的倚靠，认定呢是觉察以及交通跟体会。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把我们的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的一切都准备预备好了跟他打一声招呼，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察觉上帝的同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与上帝以之交通，我们要体会上帝的带领。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经里面这里讲说，他必指引你的路。这里的指引在原文的意思呢，是使你的道路变直，上帝会为你清除障碍，使你能够向前直往。当我们人的一生中真是认定他的时候，上帝要把我们的道路铺平。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第二个，我们要殷勤筹划啊。所以弟兄姐妹可能马上就问说，刚才你不才告诉我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吗？现在怎么又殷勤筹划呢？我刚才已经准备躺在地上了，现在你怎么又叫我殷勤筹划呢？我想这里跟大家澄清一下，这里讲的不相信自己的聪明，不是指放弃智力和选择的能力啊，就是我们这个信仰不是一个反对智力的，不是一个反智的信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更新我们，这个智力是神所创造的，那我们的智力是被我们的罪扭曲了，对不对？被我们的罪严重扭曲了，所以我们才不能完全相信我们自己的聪明。但是今天我们在耶稣里面是得到救赎的，上帝也是不断在更新我们的心意和我们的生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上帝给我的智力来做一些判断和做一些决定。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不愿意 take responsibility， 不愿意为我们的选择所负责任。好，我们看箴言二十一章五节里面讲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这个急躁在这个原文指的是不是说很急很急的意思啊，而是说做事情很冲动，不加思索。今天做什么事情，我想什么就是什么，我不加思索，我很冲动。所以这里面这个箴言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殷勤。殷勤跟是跟急躁相对比的。殷勤包括什么？第一个是要很努力，对不对？你见过一个很殷勤的人，很这个原文英文叫 diligent， 很 diligent 的人，他是很努力，而且他很持续，他愿意忍耐的。所以与这个急躁相比呢，努力忍耐的筹划必带来繁荣。那这对寻求神的旨意有什么应用呢？我们弟兄姐妹生命当中都会做一些，都会有一些 point， 都会有一些点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决定。那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觉得上帝要他给我们的智慧，要好好思量我现在的情况，我应该怎么样预备。不是我们到快到做决定的关口的时候，我们就不加思索很冲动的做一个决定，不是这样子。上帝要我们的聪明跟智慧来好好的思量，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不论我们一个人的筹划有多殷勤呢，有很多想不到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寻求建议和意见。在十五章二十二节里面讲说，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我想我们在这个一个很实际的应用，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彼此互为肢体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群体里面有不同的恩赐，在我们当中有人做眼睛的，眼睛怎么样？眼睛它可以看见，它可以看见，从大的方向上面看见上帝的带领。有的是耳朵的，耳朵怎么样？它能够比较敏锐的听到圣灵的带领。有的是手和脚，手和脚怎么样？手跟脚是具体在做的，对不对？所以呢他能够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具体的问题，很多具体的问题。有很多问题是眼睛想不到，耳朵听不到的，但是手跟脚具体做的时候就知道。所以上帝让我们共为肢体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常常要在彼此一起讨论问题，让上帝的子民来荣耀他。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那这个意思最关键就是说，我们要大家意识到说，上帝把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我们在弟兄姐妹彼此互相配搭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因为我是眼睛，我看见了你没有看见，所以你不属灵。因为我是耳朵，我听见圣灵的带领，你没有听见，所以你还没有真正认识神。我是手，我是脚，你们都是空讲，我才是实干。上帝的心意不是这个样子，上帝叫我们彼此互为肢体，在一起商议的时候呢，我们对待一个问题的看法讨论，对待一个计划跟方案 才能够完全，才能够更好的荣耀他。第三点，上帝叫我们在筹划的时候要谦卑。这里面讲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生一日要生何事，你们尚且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计划非常好，我们很多也是这个很有知识，所以呢好像我们计划的非常好，而且现实的环境呢也好像足以实现这个计划，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自夸起来了。大家如果上星期去个 Life Game 的时候，你可能有这样的体会啊，我明天要怎么样子，我要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是不是这样想的？所以一个很关键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很有限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必须谦卑我们自己，必须谦卑我们自己。好，第三点，顺服上帝的主权。刚才我们唱了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在准备这个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我也可以跟嘉碧就是讨论说，哎，我们生命中做过的这些决定啊，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是啊让我们后悔的。有一点我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上帝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在箴言16:9讲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这个经文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耶和华。我们可以筹算预备，但是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所行的路往往跟我们期待的不一样，是不是？今天你来 Pittsburgh 是完完全全是你的期待吗？也不见得吧，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说，耶和华指引他的脚路，他的脚步。当我们认识主，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天父对我们的意念是好的，他对我们是不是降灾的意念，而是要祝福我们的意念。耶和华对你是笑脸看你的，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耶和华对你是笑脸看你的。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看到的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今天耶和华看你，不是看你的过犯，不是看你今天有没有读经祷告，不是看你今天有没有服侍神服侍人。今天耶和华看你的是他看到他自己的儿子，所以圣经里面讲说，耶和华用笑脸看你。哦，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历到上帝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是不是？你所筹划的，上帝给他翻转，所赐给你的是完全超过你的所求跟所想。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因为知道说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要带领我们的。那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所计划的很好，但是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却经历很多挫折苦难险阻，以至于我们灰心失望。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很灰心，但是大家来记住，罗马书这里面讲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这个原文里面讲说，万事就是说万事自己本身不是不会互相效力，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那这个万事 有的时候就包括我们生命中各样的险阻，各样的挫折，让我们灰心失望甚至丧胆的时刻。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时刻常常问神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这样。但是神常常不会给我们答案，对吗？神常常把我们，神常常的答案就是说，你来看我是谁。啊，神给我们的答案常常是来，你来看我是谁。所以神借着在让我们经历这些事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他的身上。箴言十七章第三节讲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大家知道炼银要多少度吗？啊，1300度。炼金呢？好像应该没有3100，因为金到2000度就化了，就变成气体了。所以这个你可，所以基本上就是温度很高了，意思是说，对不对？炼的目的是什么？炼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把这个杂质去掉，因为这个银含银，这个银的矿里面这个含银量很低，杂质很多，而要通过这种炼把这些杂质去掉。啊，那这个耶和华熬炼人心也是一样，耶和华熬炼我们人心的目的是什么？让把我们生命中的杂质去掉。所以有的时候在试炼、试探、失败、灰心当中，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看到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能够悔改，重新再来认识神、跟随神，对吗？是不是？有的时候试炼，好像我们没有犯什么罪，但是我们却上帝把我们放在这试炼的里面。弟兄姐妹，这试炼要使我们成为属灵的精兵征战。啊，我们穿上神全副的军装。征战的时候要经历许多的苦难，克服很多的困难，这样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越炼越纯，越炼越像耶稣基督。那这个像耶稣基督不是我要自己像耶稣基督，对不对？你要记住，我们追求神，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纯净，我们靠的是神的能力和圣灵的带领。有的时候圣灵让你生命破碎的时候，不是你想破碎，但是你要破碎。如果你不破碎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的信仰就是很肤浅的，你的信仰就是顺境当中的顺境当中的信仰。等到暴风雨一来的时候，你的信仰一下子就倒掉了。所以当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试炼的时候，我们要顺服上帝的主权。我们不要问说，主啊，主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他。我们要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求你炼净我，因为你自己，因为你的儿子就是这样，对吗？弟兄姐妹，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的生命像一个麦子在地里面死掉，所以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我们的生命结果时，我们要顺服上帝的主权。好，我总结一下，上帝给我们两个警告。第一个警告是什么呢？第一个警告是说，当我们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不能成为绝对的尺度。第二个是说，上帝看的不看表面，而是看到我们内心。所以当我们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我们要很诚实的在神的面前来求神帮助我们省察我们的内心的动机跟意愿。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我们第一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仰赖怎么样？仰赖不是把计划都做好了，让上帝给你印这个橡皮的图章，不是让上帝给你配一个 lip service。 仰赖是身体倚靠在上帝和耶稣的身上，内在依靠耶和华。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察觉、交通和体会上帝的同在。同时，上帝要我们殷勤策划，让我们做事不要冲动，不要不加思索，让我们常常寻求属灵的帮助、判断，让我们在筹划的时候要谦卑。最后，上帝叫我们顺服主权。什么样的人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我想应该是在这个天国八福里面的人吧，对不对？天国八福让我们的心变成是，让我们是清新的，让我们是哀痛的，让我们是怜悯人的。求上帝借着他，求上帝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很深的做这样的工作。弟兄姐妹，真是恳求大家，求上帝的圣灵，你来邀请上帝的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做这样的工作。做什么样的工作呢？第一个，让你的心变得柔软，让你的心变得柔软。不是说啊，我就是这样，或者啊，我不会变，或者我都是我对，这一件事情都是别人的错。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变得柔软。第二个，让我们的心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回转，看到他的标准跟他的要求，不是我们的眼见。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好吗？上帝，求你在讲员停止的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做这样的工作，求你做持续软化的工作，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持续做更新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的心不断的愿意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上帝，也求你把信心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把智力、把智慧、聪明赐给我们，让我们要为荣耀你做正确的决定，做勇敢的决定。上帝，求你一生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你的名祈求。